天父，孩子何等感恩，让我们一同再次来聚集，来敬拜你。主啊，你是荣耀的王，你是神的儿子，你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主，你为了我们，爱我们，牺牲流血。主啊，你为了要叫我们得着新的生命，得着永恒的盼望，你进入你的国，成为你的儿女。主啊，谢谢你，你在十字架上何等大的恩典。求主再一次来打开我们的眼，打开我们的心，叫我们来认识、明白、来了解。主啊，不叫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里，竟然错过了这样何等伟大的信息，何等伟大的救恩。叫我们每一个来到这里的，来敬拜你的，让我们一同来思想，一同来明白，主啊，你何等伟大的救恩，主啊，在宝贵十字架上面所做成的，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也接受。赐给我们信心来回应，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主题：宝贵十字架。今天我们有会员大会，待会我们这个聚会结束之后，我们要来，我们会有财务的报告，然后也会有执事的选举。教会有很重要的事情，可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呢，比这一切都还来得重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比我们要选上执事，或者我们能够成为会员，还来得重要。保罗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啊，要紧的是什么呢？要紧的是什么？做新造的人。对啊，我在想，这个是会员不是会员也无关紧要。”更要紧的是什么？要做新造的人。对啊，你做会员在今生可以做一段时间，确实没有错，能够参与教会的侍奉也没有错。可是做新造的人，可以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成为神的儿女，可以在永恒当中有永远的盼望。我想做执事不做执事也无关紧要，最要紧的是你是不是一个新造的人，你是不是一个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人，你是不是一个可以在上帝的面前站立的稳固。我想更重要的是，神叫我们要做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神的子民。这一切比我们今天待会要做的更重要的。但我不是说那些不重要，而是说今天的信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宝贵的十字架，比这一切都还来得重要。对不起，这里讲到说这些无关紧要，最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可是你要问一问，我们要怎么样做新造的人呢？第十五节讲到说这些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要能够做新造的人。那十四节怎么说呢？十四节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保罗讲完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接着他才说这些都无关紧要。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成为新造的人？其实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保罗在加太书第二章二十节那边也说到，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里讲到说，今天不是我活着，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我也知道神爱我。但这一切怎么得着呢？二十节第一句话说什么？我已经与基督绑定十字架。十字架跟我每一个人都有密切直接的关系，是因着我与十字架有了一个新的关系，因此我今天可以靠着耶稣而活，因此我今天可以成为新造的人，因此我今天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想十字架非常的重要，好多的诗歌都让我们再一次来看见很宝贵的十字架。有一首歌叫做因他十字架，这里讲到说因他的眼泪我们得到了安慰，因他受死我们得永生， 因他宝血，我们得赦免；因耶稣的十字架换来了光明；因他受羞耻带来的荣耀；因他忧愁我得喜乐；因他受鞭打我得医治。耶稣的十字架换来光明。因为当我看到这段歌词的时候，确实我有感受，觉得耶稣的十字架很重要。但是好像我就去查了一下他的这个背景，我发现他原文呢原来是英文写，他原来的意思呢可能更多的是这样：是若是没有十字架，其他的一切就没有。前面是说因他的十字架我们可以得着一切，后面是说如果没有十字架，就这一切都没有，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好像有一个区别，你可以得安慰，耶稣的十字架确实可以给你安慰，但是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东西也可以给我们安慰？好像有时候也有。其他的事情，耶稣的十字架可以给我们喜乐，其他事情可不可以给我们喜乐？好像也可以。其他的事情可以给我们有荣耀，耶稣的十字架也可以。但是他原来的意思好像更多的是这样：如果没有十字架，其实我们就没有安慰；如果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荣耀。也没有冠冕，没有赦免，没有生命。那十字架比一切事物都还要更重要，比我们待会要选会开会大会要选举更重要。有好多的弟兄姐妹为好多事情烦恼，但是在这里也要告诉大家，十字架跟你的关系比这一切都还来得更重要。有些人选择要买房子，选择要修房子，选择买车等等，好多事情烦扰我们的心，可在这一个时刻，想跟大家说明，十字架与你的关系比这一切都还来得重要。有些人有小孩子要找学校，很重要，没有错；有些人谈恋爱找对象，要准备结婚，很重要，没有错。可如果说你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没有产生一个正确的关系，其实这一切对你一生不一定还有影响。有些人要找工作也很重要，要面试，我们未来该怎么发展，是要回国还是要继续留在这，很重要。是啊，这一切的问题都很重要，可是十字架与你的关系与我的关系比这一切都还来得重要。当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的时候，像我们需要很认真很严肃的来看待，这关乎到我们永恒的盼望，关乎到我们今生来生的安慰，关系到我们一生的祝福。我们人生的命运决定在我们与十字架发生怎么样的关系，我们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也直接与耶稣基督十字架连接在一起。今天我们也要花点时间一起来思想宝贵的十字架。我想我们不仅仅是要来思想，要来观看，要来默想，要来思量，要来认识，不仅仅要这样，也帮助我们对十字架也有所回应。我们不是只是站在十字架下，我们看见了，说我知道了，我们回头就走，不是。我在十字架上，我们来认识他，认识是谁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是我们的主，现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所做成的这一切，还要带来何等大的帮助。十字架何等重要，圣经也要求我们来关注这个十字架。我们看到福音书，如果你翻一翻马可福音，你简单的翻一翻，你会发现几乎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开始耶稣走向耶路撒冷。耶稣到第八章的时候，耶稣迈向耶路撒冷的步伐，那时候就已经耶稣就已经三次预言他要受死，一定在十字架上，他要复活。其实几乎每一卷福音书在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篇幅，看你怎么来看待，怎么样来分段。马可福音从第十一章进耶路撒冷到第十六章，几乎三分之一。从第八章开始，耶稣预言自己要受难，就是二分之一的篇幅。 有这么大的篇幅，让我们不能错过圣经里面宝贵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保罗他也说他不传别的，只传什么呢？这是保罗他的信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他说他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和他被钉十字架。十字架在犹太人当中被看作是什么？愚拙的，没有智慧，没有能力。在希腊人当中也看不起，可是保罗却传耶稣基督和他的钉十字架。几乎每一卷保罗的书信，其实或多或少都提到了十字架，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舍命，耶稣基督的流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救恩。每一卷书都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不知道刚刚我们读完了，在你脑海当中有留下什么样比较深的印象吗？有没有？从第十六节一直读到41节，大家有没有还记得一些什么？你看整个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一直不断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嘲笑跟辱骂。第一节到第十五节，耶稣被定罪，这是在罗马人的手下被比拉多定罪。接着从16节到20节，我们就看到这些兵丁在戏弄他。衙门里面全部的兵丁大概有600人，他召集了全营的人，就来到耶稣的面前戏弄他，吐口水在他的脸上，用棍子打他的头，把他装扮成为君王的样式，穿上了紫袍，戴上了皇冠。可是他的皇冠却不是金的皇冠，是什么皇冠呢？是荆棘的皇冠。可是耶路撒冷那些地方旷野里面的荆棘非常的长啊，所编出来的皇冠戴上去就直接刺入他的头颅里面。装扮他们还称呼他，欢呼，为他欢呼，称他为君王，向他下拜，他们戏谑耶稣，把耶稣嘲笑他，你是王，那你就做王给我们看看，如果你真的是王，那你要不要实行你的王权。接着21节到27节，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耶稣经过了一段路，背着十字架来到了哥哥他，所以兵丁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接下来29节到32节，又继续的开始讥笑嘲讽。经常告诉我们，经过的人，从那里经过的人就嘲笑他说，哎呀，你是拆毁，你说你可以拆毁圣殿又可以建造圣殿，你能够救别人又不能救自己。犹太的领袖祭司长文士也嘲笑他说，你要是真的是那位基督，那你下来我们就相信。同兵的人，其他两个囚犯，这些死刑犯也嘲笑他。最后当他死的时候，33节到37节之后，旁边的人也笑他，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赫大，人家以为是呼喊以利亚，说你在叫以利亚，以利亚真的会来吗？旁边的人也笑他。那么这一切的嘲笑其实有一个焦点，集中在就是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你是王，如果你真的是王，那你怎么会受到这样的羞辱？怎么会被钉在这里？那这段经文的结论很特别，到了最后结论39节，这整段经文我们看到嘲讽、嬉笑、戏谑，可是最后的结论竟然是什么？这个百夫长竟然说，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 前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好像这些人其实完全不认识，不知道耶稣是谁，也不知道耶稣所做的是什么，不知道耶稣将要带给人什么样的影响，完全不知道。可是最后这个百夫长所说的这句话，却讲出了耶稣他真实的身份。耶稣是神的儿子，从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到，跟最后这个段落刚好形成一个呼应，从开头一直到结尾相呼应。耶稣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来带给人新的生命。其实我们看到经文描写，你会发现经文省略了很大一段是什么？经文只有描述到这些人对他的辱骂，其他另外一大部分是什么？经文没有这么描写。哦，天气变化，对，天气变化有写。还有呢？被钉在十字架上会怎样？痛苦、流血。其实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没有太多记载，没有太多琢磨在这里。但我想，我们也可以仔细来思想一下，到底什么是十字架？十字架是古代是最残忍的一种酷刑，是古代死刑的方式之一。不过这是最残忍、最暴力也最恐怖的一种。通常这种刑罚只会对待这个最严重的罪犯，特别是那些这个叛国贼、叛乱的分子、违背王命的人的重大的刑罚，或者是犯了重大的刑案，他们才被钉在十字架上。那罗马人、罗马公民也有权可以免受这些刑罚，可想这些实在太残忍了。罗马公民这些文明人不能受这样的刑罚。他们看到十字架是一种折磨的酷刑，它是让人在痛苦当中慢慢死亡的一种刑罚。我们大概有看过一些这个照片，他可能是用把他的手先绑在十字架上，然后拿钉子从手掌心钉进去，钉在木头上，脚也绑在木头上，然后从骨头中间钉进去，钉在木头上。当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其实他要能够支撑住他的身体，他就需要用力，每一次的用力其实就是撕裂他的钉痕，他每一次的呼吸就要撕裂他的钉痕，在痛苦当中慢慢的折磨他。那这也是一种最大的羞辱。在十字架上，我们刚刚也看到兵丁把他的衣服通通拿走，里衣外衣通通把他拿走，他一丝不挂，赤身肉体挂在最明显的地方。通常十字架都是设在最明显的道路旁边，或设在山顶上，叫人进城的时候一眼就可以看见，要人真知道要达到一种警示的作用，是极大的羞辱、极大的折磨、最残忍的事。我们会想到，如果我们的主挂在上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一想，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不需要这样就可以拯救人多好？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不需要受这样的痛苦折磨甚至羞辱就可以带来救恩多好？可是当我们更多的认识圣经，我发现就没有其他的办法。耶稣他知道这是必须的，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当彼得认信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就彼得认识你是救主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们，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人子受苦，人子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受苦好像不是可以避免的事，不是可以选择的一条道路之一，而是必须要去。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二节，耶稣复活以后跟他们讲论圣经，第三节那边讲到， 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那你看到耶稣说必须受死，是不是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带来救恩呢？没有，耶稣知道只有这一条方式，只有这一条道路。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我们就看到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就说时候到了。如果你仔细看约翰福音，你就发现约翰福音前面有好多次都提到时候时候时候，在十二章之前呢，时候到了没？耶稣每次说时候的时候，他都说时候还没有到。可是当他进了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就说时候到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候呢？耶稣说不是我受苦受难的时候，不是我悲惨软弱的时候，不是，耶稣说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耶稣知道他必须要走这条道路，耶稣也知道这是一条最荣耀的道路。不得到这样的荣耀，应该说不成为那样的羞辱，人就没有办法得到荣耀。不进入这样的屈辱受难，人就不能够得到救恩。当我们继续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旧约神也早就已经讲到了，耶稣必须要这样受死。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那里讲到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其实就是在预言耶稣他受苦受难的这整段经文，里面好详尽的讲到了耶稣他将要受到的苦难，被人藐视，受压伤，就好像羊在剪羊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可是第十节竟然这样说，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痛苦。神定义要叫耶稣受死受难。当我们如果更进一步来看的时候，看到他原来的原文，希伯来文讲到这个定义，不仅仅是这个定义，他的原文更是喜悦。神好像有一种心情，有一个决定，差遣了耶稣基督，一定要成为这样的样式，走这一条痛苦的道路，才能够做成伟大的工程。使徒行传2章23节，那边也讲到，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有人的手所做的工作，钉钉拿着铁锤把钉子钉入了他的手，这是不法之人的手。可是就在这个不法之人的手背后，还有上帝全能的手拿着钉锤钉了下去。其实当我看到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的时候，我也吓一跳，很喜悦他的儿子被压伤受痛苦，就好难想象，好难理解。那做父母的，大概让孩子受一点苦，可能还可以接受。可能有些父母，以前受苦受难的，能够吃苦的，希望孩子受一点苦，其实蛮好的，可以成长，对不对？多一点磨练。可是你会希望让孩子受屈辱吗？被击打？压伤，甚至要牺牲他的生命，我觉得这样好难理解。如果我问我自己，有什么样的事情，我会愿意用我女儿的生命去交换？我大概没有，也没有一个人会想愿意。当神带着他的儿子来到了哥哥他山上，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的时候，你就想到，在好久好久以前，其实也有一个人带着他的儿子，经过了3天的路程，大概没有告诉他的太太，就把他的儿子带走。到了山下，就告诉他的仆人说：“你们就在这里。” 继续带着他儿子往前行。他去敬拜上帝，儿子就问他说：“我没有带羊，怎么能敬拜神？”他父亲就告诉他说：“在山上，神必然会预备。”是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他知道，对他很大的信心，他知道在山上神有预备。可是同样的场景，同样的儿子，亚伯拉罕在山上，神有预备对羊羔给他。可是就在同一个山上，亚摩利山，其实就是耶稣所定的哥伦大山，同一个山上，同一个场景，神却没有预备其他的羊羔来代替耶稣，因为耶稣就是那个被杀的羔。当我们想到神定义将他压伤，或许有些人觉得，哎呀，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觉得，神怎么这么残忍，怎么会这样对待他自己的儿子？其实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圣经，我们还不了解圣经所讲的意义，还不知道十字架真正与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们要继续再来看一看，透过这段经文，我们要继续来看一看，到底耶稣是谁？他为什么这样子死了？他所做的是什么呢？他要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继续透过这段经文来看一看，这是耶稣基督的宝贵十字架。在这段圣经当中，有好几件奇怪的事情。第一个，讲应该有好多个，我只选了三个跟大家分享分享。第一个就是他的罪名很奇怪。耶稣的罪名是什么呢？犹太人的王。如果真是犹太人的王，怎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怎么会被这样的方式处死？第二个，耶稣的呼喊。耶稣在喊什么？耶稣怎么喊？耶稣说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待会我们仔细来想想，耶稣到底在说什么？耶稣是在挣扎吗？还是耶稣找不到神吗？第三个，有很奇怪的景象。有什么奇怪的景象吗？刚我们天黑了，对不对？从正午到申初，申初就是差不多三点钟，正午就是十二点，从十二点一直到三点，应该是太阳最大的时候，整个黑暗笼罩大地，确实很奇怪。还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幔子裂开，待会我们也来仔细想想，奇怪，为什么圣殿的幔子跟耶稣受死有什么关系？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耶稣的罪名很奇怪，他的罪名是犹太人的王。圣经上告诉我们，其他的经卷告诉我们，他用三种语言：希伯来文、希腊文跟拉丁文，罗马使用的语言，都写在十字架上。犹太人的王，这是首领的控告。可是在其他经文里告诉我们，最后首领竟然也不承认。他说：“能不能换一个这个？能不能换一个罪名？要写说是他自己说是犹太人的，不要写说是犹太人的。”连首领他自己也想要更改，也想要改。这个罪名直接反映出来的就是耶稣是叛国贼嘛，是要叛乱，要成为罗马帝国的君王，成为犹太人的王。直接的影响，当时的犹太人的王其实就是比拉多。你说耶稣是王，就是要挑战比拉多。但是耶稣有挑战他吗？耶稣有诋毁他吗？耶稣有起义作乱吗？耶稣有推翻政权吗？其实都没有。耶稣有没有机会？有没有能力？其实也有。在耶稣行完五柄二鱼的神迹之后，众人就强逼他做，可是耶稣就退去。耶稣没有这样做。那耶稣是什么样的王呢？耶稣是什么样的王？我们一起来看几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三十六、三十七节，请。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
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事间，特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耶稣是王吗？耶稣怎么说？是。他说：“我为此而生。”其实我们也知道，耶稣为此而死。当耶稣生下来的时候，东方的博士就问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耶稣生下来是做王，耶稣也为此而死。那耶稣的王在哪里呢？耶稣的国度，如果他是王，他的国在哪呢？耶稣来要建立一个天上的国度，他是天国的君王。当初这段经文清楚看到，如果他的国在地上，其实他就不会受到这样的对待。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耶稣对门徒的教导，我们再来读一下42节到45节，请。
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我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小，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使者。”
这一讲到人子，其实就是指基督，就指耶稣，就是指那一位救主。耶稣说呢，外邦人有君王，就是在高位的，为首为大的，他们是要来做什么呢？他们是管人还是被人管？
管人。
管人是要人为他牺牲还是他为别人牺牲？人为他牺牲。他是要别人为他卖命还是他要为别人卖命？可是在天国里面，在神的国度当中，耶稣基督这一位君王，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不是要人来侍奉他，他要来侍奉你。他的侍奉不仅仅是别人来为他卖命，而是他要为人卖命，他为人舍命，成为多人的使者。这是天国的君王做的事情，这是那一个天上的主，他为人所做。”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1章21节，我们一起来读。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是天使对玛利亚说的话。耶稣这个名字就是拯救，神是拯救的意思。耶稣要成为拯救，他要成为他自己子民的拯救。这里特别讲到是子民啊，他自己的百姓，就表示他是君王。是君王就是带来拯救，带来得胜。这位君王要带来什么样的拯救，什么样的得胜？他不是要击败世界的政权，他不是要击败世界上各样的权柄，不是。他是要击败阴间的权柄，使人能够脱离罪恶。所以这里做一个小总结：耶稣是天上的君王，他为了爱来到这个世界上，用他自己的生命要来拯救他软弱的子民，脱离罪恶，而且能够进入神的国度。那当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那个宝贵的十字架面前，第一个我所看到的就是宝贵的主，宝贵的救主，竟然是他挂在上面。接着我们来看34节，里面讲到耶稣的呼喊很奇怪，他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译出来是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耶稣的呼喊很特别，我们仔细来想一想，如果他是垂死的挣扎，你说一个人掉在水里，说他要呼喊，应该怎么呼喊？救我，对不对？ 应该说，如果是垂死的挣扎，应该就是神啊，来救我，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可是耶稣说：“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如果他不认识神，他要寻找神，他会怎么回答？他会怎么说？他想在这个时刻要来抓住神，但他不知道在哪里，那他怎么说呢？我的神，我的神，你在哪里啊？是不是？可是都不是这样。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表示什么呢？耶稣知道，就在这一刻，他的神就在那边，就在不远的地方。可是他的神却掩面不看他，却掉头要离开他。所以他直问他的神说：“你为什么转脸离弃我？”我们来思想一下，被神所遗弃的这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耶稣，是这位天父的谁呢？是他的儿子，他所爱的儿子，一直爱他的天父，不离弃他的天父，为什么在这一刻竟然掩面不看他？那整个天地万物也掩面成为黑暗，好像整个大地也都掩面，无法来面对耶稣。我想，当我们真的认识到耶稣是天父的爱子，可是天父竟然在这个时候撇下他，弃绝他，我们大概感受到的好像是不幸，好像是悲哀，好像是可怜。可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里，只停留到觉得耶稣可怜，觉得耶稣悲哀不幸，其实我们还不认识十字架，也还不了解十字架的意义。父神为什么撇下他的爱子？刚刚我们已经看过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那边讲到说神定义将他压伤。前面就告诉我们，到底为什么呢？神为什么将他压伤？神为什么使他受痛？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4节、第6节，请。
他曾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覆盖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罪孽也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同羊走了。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这里让我们看到神掩面不看他，神弃绝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罪孽归在他身上。在这个时候，耶稣承担了我们所有一切的罪孽，因此神就远离了他，神就远离了这一个承担一切罪孽的人。当耶稣承担了我们的罪，神就必须离开他，撇下他。其实从这里我们看见罪恶何等恐怖，罪恶何等严重。如果我们对罪恶只是随随便便，觉得犯一点点小罪也没什么大不了，众人都在这世界上犯罪，众人都这样做没有什么了不起，也没有错。如果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我们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神要掩面不看他。但当我们认识到神是烈火，他要吞灭一切的不义，他是那愤怒，神的愤怒要显明在一切不行不义的人身上。当我们认识到神万不以有罪的人为无罪，而且要追讨他的罪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罪恶何等严重。在上帝的眼中，他要追讨人的罪，人的罪孽在那个圣洁公义的神面前没有办法存留，神只能够与他隔绝，不然神的火，神的烈火就要把他烧尽。就在这个时候，神的愤怒临到了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为了我们来承担了这一切，他站在罪人的身份上面来 担当我们的罪孽，为我们受洗法受责罚。以赛亚书说的很对，我们还以为他被神击打，是被神所苦待，哪知道却是为了我们的缘故。第六节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一切的罪孽都归在耶稣的身上。神就用他的愤怒击打他的儿子，神就用钉痕重重的钉在身上，就把他压伤击打直到死。在十字架上，神显出了他完全的公义。神的公义就是要追讨罪，就是要刑罚罪，要除去一切的罪恶。神在十字架上也彰显了他完全的慈爱，借着耶稣基督来担当，使我们可以脱离这一切的刑罚，也让我们得平安、得医治、得生命。我们也会想，是不是就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完成？就没有其他的道路，没有其他的选择可以完成这样的救恩吗？圣经告诉我们，没有其他的方法，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也没有赐下其他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最后我们来看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象，就当耶稣死的那一刻，前面天地黑暗三个小时，最后耶稣就呼喊，然后就断气。就在这个时刻，圣殿里面，其实圣殿离应该离哥哥他还有一段距离，但在圣殿山上，圣殿里面，在至圣所前面那一块幔子竟然从上面一直裂开裂到下面。所以讲到这个幔子，其实圣殿里面有两个幔子，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圣殿的大概示意图。我们从列王记这边看到圣殿的尺寸，这个宽大概是20轴，就10公尺，它的长是60轴，还是30公尺，然后高是30轴，就是15公尺，一轴大概就是50公分，所以圣殿的高有15公尺，15公尺高的一块大木，这个幔子15公尺高，大概就有5层楼这么高的幔子。我先讲一下，前面有圣殿有两个幔子，第一个是在门口，从前院要进到这个圣所，有一个幔子隔开来。那圣殿里面呢，又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圣所，还有里面是至圣所。圣所跟至圣所中间也有一个幔子，是幔子来隔开。那这么大，从15公尺高，这么大的一块幔子，竟然从上面裂开，可想而知，这是人做的还是其他方式做成？如果人要来做的话，人应该怎么做？裂开啊，可能从下往上应该比较合理。那这个幔子竟然从上面这么高，15公尺高，它应该要爬上去才能够做成。这个幔子从上面裂开，幔子裂开到底要传递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圣经里面记载，这个幔子上面有用刺绣雕成的基路伯，基路伯就是神的天使。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圣经里面第一个出现基路伯在哪里？
亚撒和撒拉，
对吧？就在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在伊甸园的门口就有一个把手，就是基路伯。基路伯拿着什么把手呢？拿着火箭。其实基路伯有两个象征，第一个就是象征这是一个阻隔，阻拦哪里到哪里，阻拦人跟上帝之间。人被赶出伊甸园，人就没有再有机会与神亲近。人要亲近神，只有通过一条道路，就是基路伯。基路伯拿着火箭，人经过会怎么样？ 就会积少。这是阻隔，这是人与神之间的阻隔，但这也是一个通道，这是人要人要能够进入上帝与神同在，进到上帝那唯一的通道。在至圣所，至圣所也是上帝同在的地方，人要能够进入至圣所，是只有谁才能进去呢？大祭司，一年一次。大祭司可以随便进去吗？他需要带什么东西？他要带什么？早上问我女儿，她说要先刷牙，要换好衣服。大祭司要带什么啊？不带这个东西进去就在门口基路伯就被杀了。带什么？带血，羔羊的血，为众人百姓赎罪的羔羊的血。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赎罪祭的血，羔羊的血才能够进去。基路伯圣殿的幔子其实就跟伊甸园门口是一样的。基路伯是一个阻隔，人没有办法来亲近神。献祭的制度也让我们看见，只有大祭司带着血，有羔羊替他赎罪，才能够进去。但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大祭司，地上的祭司，每一年献祭一次，就告诉我们这个献祭有没有永远的功效呢？没有，这个献祭只是一个表象，只是一个预表，在等到耶稣基督来了。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幔子就裂开了。这个幔子原来是神与人要进到上帝面前来亲近神的阻隔的，而这个阻隔因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就裂开了。因着耶稣基督的牺牲，人要能够穿越基督火，必须要有人死在这个火箭下。耶稣基督他的倒下和受死，是我们这条生命可以进入。希伯来书那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圣殿里面他讲到的是那一个第二层的幔子，第二层的幔子进去的就是至圣所，至圣所就象征着上帝的同在。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10章第19节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
弟兄们，你们基于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希伯来书让我们清楚地看见，耶稣他的身体就是这幔子。当耶稣的身体裂开倒在火箭底下的时候，就打开了一条路，是通向至圣所，通向上帝，能够与神亲近，与神和好，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子民的这条道路，已经因着耶稣基督打开了。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叫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可以真实的来敬拜他。旧约圣经里面所有一切的敬拜其实都指向耶稣基督，所有一切因着献祭制度所要表达的这些流血，其实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得以完全。耶稣带领人能够与神和好，能够面对面，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能够来亲近他，能够来敬拜他。不然所有一切的敬拜其实都在幔子前面挡住，没有人可以到上帝的面前，没有人可以通过和基督，就通过耶稣基督所问我们打开了这条通道。当我们看完这一切奇怪的罪名，我们知道那个宝贵的救主为我们悬挂在十字架上，我们也看到耶稣很奇怪的呼喊，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牺牲他宝贵的生命来换来那永远的救恩。我们也知道这个救恩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才带来的， 赐给我们百倍的救恩。幔子裂开，因着耶稣基督自己的血和死，赐下宝贵的应许，使我们可以来亲近神。这也是我们一生要来传扬宝贵的福音。那这是十字架所赐给我们的信息，是十字架所带来的意义。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仅仅是看见了十字架的，我们来亲近这个十字架，来接受这个十字架，来相信它，让这十字架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记号。我们一起来唱《对十字架》。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